各位兄弟姐妹早安。
早安。
那首先要谢谢诗班，能够能建立这首诗歌。我想这首诗歌不单是我们在这地方，好像今天风平浪静，风和日丽，天气非常好，听到这首诗歌，也许没有那么神圣的感觉。我相信，若是在两三个礼拜以前，在休斯顿那边的弟兄姐妹们听到这首诗歌，他们一定心里面非常深刻，因为他们在那风雨的日子里面几天一直没有看到太阳，终于看到太阳出来的时候，大家排队看太阳。我们今天早上还没有人出来看太阳。就是上礼拜我们也看到在佛罗里达州的这些20000居民全部要疏散，要离开海边。离开海边不是一件什么大事，大事是没有买不到汽油，因为差不多一半的加油站都关了。原因是大家都很担心，我们要开远途啊，那汽油不空了。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，我们一桶油可以开多少？现在的汽油，差不多可以开300里到400里，因为那是没有问题的。可是大家就很担心，就是开不出去怎么办？所以拼命加油，每个人都去加油，把加油站油的都把它加空了啊。这个汽油车呢，这个卡车呢，都开不进去，要警察再来开路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人的恐惧啊，担心是非常难免的。这种恐惧担心，尤其是在一个当兵的人身上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，当兵呢为什么那么担心？在中国现在已经没有征兵制度了，在台湾还是有征兵，所以从台湾来的弟兄大家都知道，应该是当兵。不管是哪一个行业，不管是哪，大概都经过这个阶段。只要当兵之前，我们的父母亲就很担心，去了怎么办？会不会再回来？所以总是要在祖宗的面前呢，先烧香拜拜，说这个孩子是不是回来了，平安顺的时候，那我一定呢，是怎么到你面前呢？还这个愿。所以在一次大战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士兵在他的口袋里面有一张纸，写着六行书。一样说，一个人去当兵有两条路，一个是到前线，一个是到后方，留在后方。若是留在后方没问题，若是到前线去的话呢，可能会受伤。受伤呢，有两条路，一个是平平安安，可是健康呢，有可能就没有医好，就死掉了。若是说平安医好了，那也没有关系，不用担心。若是死掉的话呢，也不用担心，也没有可以担心的。若是说你在这些地方，你如果想到我去当兵，不管说是怎么样，留在前面后方都是没有担心，不管是受伤不受伤都没有担心。那这个士兵呢，他心里又很难过，即使我死掉了我还不用担心，你说是我死掉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在韩战结束之后，联合国的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他回到美国来，发表一篇演讲。他的演讲稿就说：“老兵不死，只是凋零。”因为他年纪已经大了，他说这句话是没有错的。能够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是老兵，才能够说老兵不死的，不然老等就死掉了。但是呢，他年纪大了，真的是从战场上退下来了。我们就想到今天我们所读到的那个创世纪第5章，亚伯兰。亚伯兰也许我们觉得这名字很少用，基本上就是亚伯拉罕。后来我们到了17章，就看到神把他改名为亚伯拉罕。所以当我们讲到亚伯兰的时候，你可以马上把它转过来，就是我每天讲的那位亚伯拉罕。他已经85岁，真的老了。不管说是从西方的，或者从我们东方的标准来看呢，都是老的。我们中国人说什么是老的呢？不是美国人的65岁退休，我们中国人说老是几岁？ 五十太早了吧？五十才开始啊！现在有人说五十才开始转一点都可以啊。我们中国人说，什么时候是古来稀的呢？哪个年岁是古来稀的？七十啊，所以七十岁还算比较少一点的啊。其实你现在要去领社会安全的话呢，安平规定也大概68岁了啊，将近70岁，这七岁差不多比较少一点了。那亚伯拉罕已经85岁，他这时候才经历到一件事情，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他说。神为什么要对他说话？神难道不知道他心里的事吗？知道，神向他说话一定是尊着他的问题啊。今天我们诗班为什么唱这首诗歌啊？就是随便唱，还是陶弟兄说，我们今天唱这首诗歌比较好，是不是？诗班你唱这首诗歌，到我们今天看，我们这首诗班会唱，是不是？我不晓得啊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神知道亚伯兰心里在想什么，心里所想的是这事以后，什么事情之后？是14章的事情之后。我们现在读的是15章，那14章发生什么事呢？14章发生的事情是亚伯兰的一个侄儿罗德，他离开了他，因为他们两个人都财产都很多，所以没有办法容纳在一同的地方，所以他就跟罗德说，看你要往东往西，那我们就两个分开吧。两个人分开的话，我们这羊牛羊就比较有东西，有草可以吃啊。所以罗德就往东迁了，就往东走。往东走了以后，两个人就很少来往了，因为那时候没有汽车啊，不像现在有火车，汽车可以开，很少来往。只是有一天就听到说，有人来报告他，说你的车啊被人家抓去了。哎，他心里就糟，就慌了。这个车跟他已经10几年了，他从小年轻的时候就一直跟着他走，离开了家乡，到埃及，就回到迦南地来。他这个时候，他不能说我不照顾他，所以他就马上把家里的兵，这家里啊的佣人啊，这些壮丁啊找过来，找了多少人呢？若是你今天能够说你在你的附近呢、啊，不要说你家里啊，你家里找不到10个人的啊，打仗找不到10个人。就是你的邻居朋友能够找到多少人帮助你打仗的，不要说打仗了，帮助你说你打帮助我找树叶就好了，能够找到几个人？亚伯兰竟然找到了318个人，318很多，壮丁318人，你就直接想想看，他家里究竟有多少人能够壮丁318人？我们可以猜想到他家里大大小小大概1000人，亚伯兰家里有1000人，他找了318人。就连夜往东南东北走，往东北走，走了60英里，60英里要走多久？85岁的人呢、啊，走60英里，你想要走多久？各位啊、不要说85岁，60岁了啊，年轻人呢、啊，1英里要多久才能走完？1英里，15分钟，4英里一个钟头，快走的速度不是跑吗？快走的速度，一个钟头可以走4英里。60英里要走15个钟头，他就连夜往东北走，跑过去带领着318个人，还有他的朋友3家人，带着三个这个当地的家人，他的朋友啊，往东北走，去跟这个把罗德抓起的这4个王打仗，4个王就是4个部落的酋长，打仗打赢了回来。这个事情之后，就是书记说的这事以后，他打胜仗回来，神对他说话，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。神为什么跟他说不要惧怕？哎，我们今天诗班为什么说凡事要祷告？因为我常常忘记了，我们也许若是遇到台风的时候，我们赶快去加油，忘了说要祷告，哎，祷告加一站有油，让我可以买得到。他就神就跟亚伯兰说，你不要惧怕。亚伯兰惧怕什么东西呢？当你打胜仗回来的时候，你惧怕什么东西？他想的是罗德现在离他住得远了，罗德有他事情要忙的，罗德有一大家人要他照顾，我自己有一大家人要照顾，我已经85岁， 有一天呢，我离开这个地方怎么办？哎，这一千人呢，怎么活下去？有一弟兄他自己看战略国开一家公司，前面两百多人，那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。我问他说：“你现在做的怎么样？钱赚不少吧？”他说：“钱赚不少，没有错。”事业很忙吗？很忙，因为他的太太要帮他管他，两个人都很忙。不是你们什么事？你请了两百多人，你钱又赚这么多，你担心什么事？他说：“我担心的那两百多人每天要吃三餐呢，我什么东西给他们吃啊？”两个人就担心这个问题，一千人每天要吃什么饭？我就是一天走的话，这个家不会吃下去。他就担心这个事，所以神就跟他说：“你不用担心。”在这地方，不单单是说他死了，他一想到我跟我的侄儿都是一家人，我们都是从两河流域，那要是走路要走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赶到的地方，我们跟一个家人在这个地方，就像各位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在这个地方一样的，也许你有兄弟姐妹在这里，非常相似。若是像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是一个人，夫妻两个人来到这地方，在一个小家庭，你有事情的话，你找谁呀？亚伯兰就在想，我若是有事情的话，我找谁？没有人可以找，我找不到。我若是一天生病的话，谁送我到医院去？没有人可以送。我的遗嘱都不晓得要写给谁呀？我的财产都不晓得写给谁，所以这是他苦恼，他担心，他是一个异乡人，他在这个地方怎么住下去？他的孤单，谁来帮助他？这是他问题，谁来帮助？我们今天诗歌说，你就祷告吧。亚伯兰现在是没有祷告，他只是在心里这么想，他也许会向神说怎么办，他没有答案。所以神就告诉他说：“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赐福你。”三件事情，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这对于亚伯兰不是大问题，因为不要惧怕，这是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这句话。不要惧怕，在这个计划之后，整个圣经里面总共又出现了365次。不要惧怕，可以说是圣经里面出现最多的一句话。不要惧怕，也许是用生命，也许是我们的孩子念书了有问题了，也许我们自己工作有问题了，很多问题在我们身边，但是神就还是一样跟我们讲这句话：不要惧怕，就是祷告啊。祷告的话，神怎么会回答我们？我是你的盾牌，盾牌是什么？挡住的一个牌子吧。我们的盾牌是什么？你问，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个盾牌？是我的存款库吗？还是我的身体健康？还是我的儿女众多？我想儿女众多现在在美国很少的啊，不像我们家有11个孩子啊。那我的爸妈可以说，我这是我的盾牌。这个孩子不在，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孩子啊。各位，你有几个盾牌？你顶多就是5个吧。我很想看到教会里面，我们以前的教会只有一位弟兄姐妹是有5个孩子的，现在都我们已经看不到几个了。谁跟他说我是你的盾牌？你有几个盾牌？以色列的盾牌是什么？请各位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以色列的国旗，以色列国旗是什么意思？上下两条线是什么？对，上下两条，这两个横线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想邱牧师师母应该都知道的。他们到耶路撒冷去，他们要去西墙，要去哭墙，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带着祷告巾，是不是？这是祷告巾的颜色，每个人到祷告这个到哭墙去祷告，一定要带这个颜色，带这个一条巾这个颜色，因为这以色列人祷告的时候就是要带这个。有人说现在以色列人戴这个小帽子啊，就是一个祷告巾的那个意思啊，我不晓得。 这上下两条是祷告经的事，那中间这个呢？
大卫之心。
大卫之心，你去查查看嘛，大卫之心是什么意思？我一直搞不清楚啊，什么叫大卫之心啊？因为大卫很伟大吗？他是一颗心吗？不是吧？画起来是一个心啊，可是你若是去查大卫之心这个意思啊，它是叫做大卫的盾牌。大卫的盾牌为什么叫做大卫的盾牌？因为以色列人认为说做一个盾牌用材料最节省的样子是什么样子，就是这个六颗星的材料，是最少的材料，就是最有效的盾牌就够了，就是说用最少的材料可以做出一个盾牌来。大卫之心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大卫盾牌。我们就想到说盾牌是保护我们的，可是在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，有一个人啊，他去打仗的时候，他叫他的部下调查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基甸他领了300个勇士去打仗的时候，他说跟米甸人打仗，他是要喊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那你怎么看到在哪些国家里面的国旗有刀的？阿拉伯国家，你觉得很有趣啊？阿拉伯国家里面沙地阿拉伯是一把刀啊，伊朗也是一把刀，西兰也是一把刀。你就想到盾跟刀，盾跟刀完全不同的意思。盾是保护吧，刀呢攻击啊。不是，你就担心，你对这些回教国家也许你就比较担心了，他们是拿刀来的啊，他不是拿盾牌啊。但是神告诉亚伯兰，我是你的盾牌，我是你的保护，我是你的宝藏，你不用担心。不单单是宝藏给你，而且我供应你，这是一个盾牌，两方面的意思，一个是宝藏，一个是供应。所以你若是能够记住英文的话，比较好记一点，一个是 protection， 一个是 provision， 这两个字都是盾牌。神就跟他说了，不要怕。第二个是我是你的盾牌，第三个必大大的赏赐你，我大大赏赐你。这对亚伯兰更难了。你说不要紧嘛，我知道，你就安慰我说不要怕。哎，你是我的盾牌，我知道，但是你赏赐我什么东西？我也已经有1000人了，我已经够头大了，然后你又还赏赐给我，那不叫我头更大吗？我一个儿子都没有啊！请问，当亚伯兰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第二节，亚伯兰说：“主耶和华，主耶和华。”他还是称呼这位跟他说话的这位主耶和华，他知道耶和华是他的主，他不是不认识他，他认识他，但是他说我既无子，你还是我什么东西呢？你并没有给我儿子。第三节说你没有给我儿子，他知道说给儿子的是谁，是神你给我的，但是你给我，你没有给我，你给我什么东西？这叫我的麻烦了。我要的是一个儿子，你不给我。问题是，我知道你是主，我知道你会供应给我，我知道你会保护我，但是你有能力给我？为什么这么多年，你从开始就说一直说我要有一个儿子，我有后裔，但是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，20年了，我还是没有儿子，你有没有能力给我？这是亚伯兰心里面一直在想的，你有没有能力给我？他这句话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嗣。对亚伯兰来讲，是他对于神的一些抱怨，一些不相信，不相信说神有这个能力。他相信神是权柄，是做主的，但是神有没有能力？当我们生病，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有一位弟兄62岁，好久没有到教会里面来，我就跟他的太太说：“哎，弟兄现在没来。”他现在心里很闷，很郁闷。我说：“郁闷什么事？”他又有工作了，儿子在工作了，都很好啊。他就是因为62岁，工作做得很顺利， 那不是那换公司嘛，他说换来换去都是差不多，他是电脑的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说要赶快退休嘛，我退休了，可是63岁到65岁，他担心就是3年的时间呢，这3年他不能够有医疗保险，所以他不想吃饭。我就想他的病态是什么病，可能是抑郁症，就是怕生病，怕出病来的。他一直在担心呢、啊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知道说，亚伯兰知道神是他的父，但是他不知道说神啊，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个？他不相信说神有这个能力，他怀疑的，我应该这么怀疑。他也没有耐心再等下去，85岁，我要等多久呢？他向神说：“你的时间不对吧？要等到什么时候？”所以，我们就看到，在这地方，神每一次亚伯兰说一句话，神就回答他。神对亚伯兰的话从来没有反驳的，其实。亚伯兰说两句，神说3句话回答他。他真的是循循善诱的告诉亚伯兰说，你要有耐心，不要怀疑。神直接跟他说，你不知道一件事情，你不知道我的时间是什么，你有你的时间，可是我也有我的时间。神没有跟亚伯兰说你是无知的人，神没有这么讲，神实在是爱亚伯兰，但是他们只能讲无知啊，你因为无知所以不敢相信我，还不能够相信我。我们在这些日子里面遇到很多的困难，我们总是想，哎，神啊，你有什么办法做？30年前有一个德克里面不知道怎么样，已经做了一个调查，说全世界的在美国人当中，哪些人问题最多的，是哪一类的问题最多？你对世上问题哪一个问题最多？调查出来结果，第一个问题最多问题的是，为什么世上有苦难？这第一个问题，没有答案，没有知道答案。为什么世上有苦难？不单单是说我们世上有苦难。别人也有苦难，我们想去帮助都没有办法去帮助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海风来了水来了，为什么上次在德州的台风所造成的水灾那么严重？因为预料不到，没有预料的说那台风是在那个地方三进三出，绕了那么多天啊，把一年的雨量都降下来了，就是那几天的雨量是德州雨量相当多，德州雨量一年雨量都降下来，所以造成这么大水灾，没有人想象不到，没有人想象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我们无知，人不懂的时候，但就把问题看得很简单，我们就想说台风过去就过去了嘛，怎么想到又回来了呢？回来一次就够了嘛，为什么要回来3次呢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就是我的问题，那不知道怎么办呢？就是我们今天诗班唱的诗歌叫凡事祷告，就是要祷告。你在祷告什么？祷告什么事呢？就是说我不懂怎么祷告，这是肯定给我耐心祷告。因为圣经上有那么一句话啊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事都有定时，什么时间定？我们不懂是我们的问题，不是神眷顾，神必然眷顾。所以神就跟亚伯兰说了，你要耐心的等。亚伯兰因为看到神这样的耐心对待他，他就说好，我就相信了。神实在是顾念他，知道说他不懂，但是怎么跟他讲清楚呢？你不能把这个谜底马上的掀开，只能够好好的告诉他。当你的孩子问你一个大问题的时候，当你的孩子问你说，你2岁的孩子啊，说妈妈，我怎么来到这世界上？ 从什么来到这个地方的，那你不能讲，你不能讲圣礼啊，不能讲，不能说跟他讲生物，讲一大堆啊，哦，跟爸爸结婚了，然后怎么样，不能讲这么多啊，你怎么跟他讲？哦，你就说那天啊，你生下那天呢、啊，我们家里前面呢、啊，放了一只大只大鸟，那只大鸟叫对，先是一个袋子啊，你是这样来的，那这么简单吗？啊，你不能讲太多了，那只是教我的态度。这孩子还是这种，对，就是这样来的，哎，从天上来的，没有错，从天上来确实没有错的，就是神赏赐下来的。所以当神对亚伯兰态度非常好的时候，很温柔的时候，亚伯兰就相信了，他其实也很想看怎么样能够想到神对他实在是恩典够用。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有一节经文叫做是65篇的地区，看一下，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地区经文。神啊，你以恩典为年岁管理，你的注意都地下之中。你以恩典为年岁管理，那神丢的恩典是什么？就是丰富。所以这个恩典其实就是丰富，神是丰富的神。年岁的冠冕，冠冕是这个冠冕，其实也是一个是加冕。你把恩典加在我们的头上，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大卫的诗，他说神每年秋天我们收获的时候，你就让我们看到收获这么多，这就是一个恩典。恩典就是一场丰富，为年岁的冠冕，每年秋天的时候你就赏赐下来，好像是加冕在我们头上一样。你的路径都地下直流，神有路吗？神有没有路呢？哎，是我们这边的280还是280呢？都不是啊，神的路在天上啊。所以神的路在哪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到啊？就是云彩，云彩就是神的路啊。云彩就是你的路啊，你的路径啊都地下直流。那那云彩是叫什么东西？雨水，雨水就是直流。因为在迦南地这个地方，只要有雨水就有丰收，所以大卫说了，你的路径，你这些云彩有这么丰盛的雨滴在地上来，我们每年秋天就看到你家里长得说了这么丰富。亚伯拉罕就是想，过去这几年我们怎么样来到迦南地？你可以想想看，亚伯拉罕从两河流域来到迦南地，带了几次皮箱过来呢？请问你到了几次皮箱到美国来的？每个人都是两只皮箱，一样的。你现在有几只皮箱要回去了？两部车子都装不满，还不能装满啊、哦，还剩下那么多，还要很多东西送到 storage 去等呢，去等到将来你回来再去装。两个人这么想，我出来的时候。就是带着我的妻子，带着亚伯兰，带罗德跟他妻子，四个人。现在罗德已经走了，分开了。我呢，我们两个人变成1000人，丰盛不丰盛？很多。我怎么能够说神啊，你是缺乏的神，你实在是丰富的神。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还没有走。我只希望有个儿子，竟然没有。所以他就说好啊，那我们相信了。当我们相信的时候，其实是成了我们的本质。说神有些事情我不知道，我希望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得到，那是我不知道。你有你的时间，我一定要相信。这个相信是非常困难，相信困难。有两个困难。就是两个人就在教会里面了，一个是天象天文学家，看天象；另外一个是 在这些地方呢，一个天文学家，另外一个是天文学家。那这天文学家就问这个科学家，哎，说科学家，你是谁的博士？一天到晚你都在念谁去？你念来念去啊，就是那么一本书啊，为什么要花你一辈子时间去念一本书呢？你看看我们念天文的，念那么多书，整个房子里面的书都是天文学的。其实啊，圣经我知道，我从小就知道，我很清楚的啊，因为圣经所要告诉我们是什么，我很清楚。好了，各位听众们，你圣经里读的是啥？请问圣经里告诉你什么？哎，这位天文学家就说了，圣经告诉我们很简单，我从小就知道了，因为我从小参加我们的儿童主日学，我就学会了，学会什么东西？一首诗歌。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， 对，我们中文也会唱，是不是？怎么呢？我们会不会唱呢？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是不是？挂在天上放光明，有会唱的小朋友，很好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哎，这就是，只是当我们唱中文的时候，没有唱出说。这是神告诉我们的吧？因为这是圣经这么讲。可是这位天文学家就跟圣经家说了，很简单，圣经就是讲，哎，神爱我们，一定帮助我们。那神学怎么说呢？神学怎么讲？神学家就说了。我讲错了。天文学家跟这个神学家说的是说啊，我想的是就是一首诗歌哈，就是 Jesus loves me, this I know,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啊，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因为圣经告诉我啊，就是天文学家跟这个神学家说了，圣经所讲的就是神爱我们。在这里面讲的啊，那神学家就回答神学家说：“对了，啊，你读那么多书啊，其实我小的时候也知道了啊，就是一三一三两天天，现在那星啊都是一样的了，每个星啊你看都是一样，你和你每天晚上去守着那个天幕，那光眼睛去看，看来看去都是一样嘛，就是大小不同而已嘛，是不是？都是我们的无知，我们的无知让我们知道。”但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说有那么多东西，我们对神也是一样的无知，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天要到礼拜堂来，要说我们要来唱诗歌敬拜神，然后我们要向神说，神啊，你把圣经告诉我，我们有没有读经文，然后我们又听到，然后听到以后我们再读圣经，要读那么多，究竟要读什么？读的不是一样吗？圣经总有几章啊？1189章，不难记了啊，189啊，你把11+89变成多少？100哦，所以你就记住了，圣经1189章。我们今天每个礼拜天念一章，念几年可以念完？20年才能念完了。一年才念52章嘛，是不是？哦，你要20年才能把圣经念完啊！你一般在家里还自己念呢、啊？要念啊、哦！所以我们即使说每个礼拜天来了，我们听讲员再讲道，讲一篇，然后我们自己又再讲道之后再念一篇，我们还要念10年才能够念完呢、啊。那时候还记得的吗？若是说我们年纪比较大才信主的话，那更是糟糕了。60岁你信主了，到70岁才能把圣经念完一次啊，那是脑子都不够用的。所以我们真的要，不单单是礼拜天，还要礼拜三、礼拜五都要好好念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说我们确实有人都这样不懂。不要说圣经很简单，我懂的，我们说地方不懂。 我们就是要去读，看看神怎么样在过去的恩典当中怎样对待我们，以恩典为原则的观点上升。神的路径都低下了石头，所以神就说吧，好吧，你现在因为相信我了，我们再回到圣经来。第四节，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：“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人所生的才能够成为后嗣。”还是一样的话，你一定有一个儿子，你自己从你自己生出来的。第五节，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：“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”又对他说：“你的后嗣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”两件事情，一个是你到外面去看看天象。你在外面去看看天象，你看星，看星看到什么事情？也许哦，那是夜访天座，那是北极星。你看这些没有什么帮助。有一个人看星，看出一个大道理来的，大卫王。大卫王在诗篇第八篇里面看出一个大道理来的，好，我们看一下诗篇第八篇第三节第四节。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，并你所成色的月亮星宿，这是神，这是大卫王到外面去看了，也许就像现在晚上去看了，哇，看到神所照的天，他发现说原来这个天呢、啊、是神所照的，是神的指头一出来就到了，并你所成色的月亮星宿，他都看见了，他发现什么道理呢？便说人算什么，你定不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，你定不念他。天那么大，你一个指头就造出来了，我算什么？你竟然定不？所以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这样子说：我算什么？你有你的时间，一个天你都可以造出来。所以神又告诉亚伯兰同样的问题，你到外面去看看吧，你看到什么东西呢？天上星很多很多，这是我所到的。第二个，你的后世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，你的子孙就这么多，多到你没法去计算，也就是说你眼睛看不见的，你到死的时候还看不见这么多，所以不要以为说你能够看到多少，你的后裔是这么多，但是你看不见，我这是我答应你的。第六节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这是一件，这句话是旧约里面影响新约的话，对新约的影响，旧约影响到新约，这一句话是最大的影响。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我们现在把这句话很简单的用四个字讲了，因信称义，就是这句话，因信称义，因为他信耶和华，相信耶和华的全能，相信耶和华的至高至大，所以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，为他的义，称义是什么意思？耶和华就说你是个好人，就好像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很乖的孩子说，哎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我很喜欢你。称义就是这样的，耶和华喜欢亚伯兰，那就称义的，很简单啊。你也许可以讲出一大篇的这个神学理论，问庄牧师师母，你可以问他说，哎，称义是什么意思？没关系，就问他。但是你若是说、啊、这个很麻烦，太麻烦了啊，我就简单的一句话，那你说神呢、啊，你喜欢我，那就是我的义。这是。在亚伯兰遇到困难的时候，神就这么简单告诉他，他没有讲很多的道理，只是叫亚伯兰知道说，在过去的年岁神怎么恩待，将来还是怎么恩待，虽然是看不见，但是你可以相信。其实我们在这地方会看见的是，神要大大的赏赐给他。神告诉亚伯兰说，我是 曾经领你出了迦勒底的屋啊。为什么讲这件事？就是让亚当知道，20年前我叫你离开乌尔，有没有讲错了？没有讲错。你在乌尔的时候，你有钱没有错，你的父亲也很有地位，但是我要赏识你的不是乌尔，乌尔太小了，我要赏识你的是这么一大块的迦南地，所以我领你出来。现在我也让你看到了，你从2个人变成1000人，这么多人，这块土地你还没拿到，但是我将来要给你。我们就看见一个教会的生长也是这样的，一个弟兄的姐，一个弟兄一个姐妹的信徒也是一样。萧宝的牧师啊，曾经在我们的教会或者跟讲国内讲到很久的，那讲到的时候，他总是会提到一件事情，怎么去传福音。这是我们教会，连教会都是一样的，需要去传福音。他说，怎么去传福音？一个人要经过多久，你才能够叫他信主啊？他说，一个人啊，要吃5片面包，要吃5块面包。你吃了1块面包，每天吃1片面包啊，吃2片面包。他说，吃5片面包就可以信主了，什么意思？一个人要有5个人跟他好好的去讲道，去传福音，5个人。所以你若是有一天去传福音，这个人已经是信主了，哈，你感谢神。前面已经有4个人来跟他传过了，我就是第5个人，我就收割了。若是你今天去跟他讲了，还是没有效果了，你再吃1片面包，啊，你再找4片面包去把它补上来，才能接近了。5片面包，所以每一次我们去传福音，我们可以不是说是这是第几片面包，若是第5片面包要感谢神，若是第1片面包没有关系，后面你还会问他一对4位弟兄姐妹去跟他传福音，不要放弃。即使是我们最亲近的，我们自己的妻子丈夫，我们都要有这么一个耐心。他今天是第几片面包，我不知道。但是神，你就给他吃吧，让他今天所听到的就是他的1片面包，1片面包，那就可以了。若是说一个人要吃5片面包，有信心，教会的长大是怎么长大？我们一直很羡慕若个教会2000的教会，很好吗？我们也许想到若个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会羡慕别的教会啊。哇，那个教会有40000人的教会，第三方山啊，右边，我们总是看那个我们的邻居啊，那个草地这么漂亮，我们就是赶不上。我换了那些歌唱的，换了换，还是没能够赶上他的，我都不晓得换到什么时候。总是我们知道说，教会的增长也是一样，因为神说了，耶稣怎么说呢？天国好像一粒芥末种。我们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，教会也是一个神的国度，就要先去建筑，一点点大，风吹可以吹走，但是只要落在地里面，只要能够有机会能够长大，它就能够成为一棵树。我们就是等候，我们就赶快把芥菜放到地里面去，这是我们的工作。怎么长大呢？求神，因为只要一个芥菜种有神的生命在它里面，就必然长大。我们就是要有耐心。所以，当神要告诉他说：“我要把这块地给你，我当初领你出家乌尔，就是要把这块地给你。”亚伯拉马上一个问题出来了：“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一个儿子都等那么久了，那这块地比儿子更难吧？不是更难呢？”所以耶和华又对他说，我是曾经领你出迦勒底的乌尔，我要将这地给你。亚伯兰就说，主耶和华，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不是说他没有信心，而是他的信心太小。亚伯兰承认我是个小信的人，不是没有信心，小信 这个侥幸是什么意思？只是说我就像一个小孩子啊，小孩子有没有生命吗？有没有生命？有生命的，生命大不大？不够大。小孩子他说：“哎，我是小孩子，我这个椅子搬不动啊。”爸爸，你帮我搬一下吧。这就是小孩子的信心呢、啊，爸爸妈妈可以帮他，可以帮他。所以要不然就说我信心太小，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能够看见这块地是你要给我的，你帮我叫我看见吧。所以要不然就说。我怎么知道？然后神就对他说了：“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，一只三年的母山羊，一只三年的公绵羊，一只斑鸠，一只土鸽，五样寄生，五样寄生。”我就在想，为什么神跟亚伯兰讲五样？因为在台湾，我们小时候碰到大的节气要拜的时候。妈妈也常常说要有五声，要有五样寄生。我说为什么一定要五样？我不知道。但是实际在这地方，跟亚伯兰讲的也是一样，要五样寄生。而这五样寄生里面有三样是比较大的，就要把它劈开了，把它杀了劈开，摆成两边，摆两排。然后有两个是鸽子，哦，那是鸟类的，那就不能够劈开了，就放在一边。所以等于是分成两排，每排都有四样生物在那里啊，异物在那里啊。那亚伯兰就照着去做了，亚伯兰家里很多钱了、啊，很多牛羊没有几，三年的母牛，三年的母山羊，三岁的母公绵羊都没有几的，还有土鸽，还有这些斑鸠都没有几，摆好了。然后你把这些摆好以后，你就可以看到，若是在公路上面有一只那个鸟啊，或者那个老鼠啊，掉在地上，马上有那个乌鸦就来吃掉了。现在有这么多的寄生在这里，就有鸷鸟，就是秃鹰了，就从天上下来要来吃这些。亚伯兰看到，哎，这个不是你吃的，这是要献给神的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就赶快把这几只的鸷鸟，把这些秃鹰把它赶走了。可是秃鹰赶了又不是就一只，因为这些所讲的鸷鸟是好几只的，所以忙着在赶，赶得累了。这时候要落要下山了，忙着的时候他就睡着了，然后他就看到。有一个梦，有他做了一个梦啊，神跟他说了，说你要想大寿数，你年纪很大才会去世，你不用担心，也有人替你埋葬，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说我们死的时候有儿女在旁啊，在旁边呢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，才离开这个世界。神说没有，有人替你埋葬，为你埋葬。只是你的儿女，你的后裔，要寄居在别人的土地上400年，第十三节。你要寄居别人地，又要服侍那地的人400年，那地人要苦待他们，你的后裔要受苦。他们讲什么地方？他只说那个地方要，他要被。那地人苦待400年，然后到了第四代，他们必回到这里来，第四代才回来。那我们读到这里就会马上想到一个问题：400年，四代吗？101代吗？没有。圣经里面怎么讲都没讲到101代，圣经总是讲30年一代。那为什么讲400年，而且读四代？我们就可以知道。这个400年世代，并不是讲到我们这个年岁的一代，而是讲到神在看人的时候，不是看他几岁几岁，而是看他几个时期几个时期。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面前，他们的年龄有四个时期，一个时期是以色列人 犯罪，以色列人受苦害，以色列人向神呼求，以色列人得到神的拯救。这是一个以色列人连绵的循环，就是世代犯罪受苦，然后呼求，然后得拯救。也就是说，以色列人在那个寄居的地方要经过一个循环以后，他们就会回来了。所以这世代是一个连绵的时期，不是年岁，不是说，所以不要把那个四百年跟那世代紧紧连在一起，不是，而是说他们确实在那个地方要过四百年，但是那一个连绵的一个时期有四个时期。所以你们他说那时候他们才回到这里来，所以他就亚伯兰在梦里面就看到有一个冒烟的火炉，烧着的火把从这个牛块这只肉块中经过，表示说神跟亚伯兰立约。但是亚伯兰在睡觉，他没有起来走过这些肉块，什么意思？是神跟亚伯兰说，我立这个约给你，你要不要立这个约给我呢？神有没有要求亚伯兰立约呢？没有，我就立约给你。所以这是一个无条件的约，我一定这样去遵循我所向你说的每句话。其实今天也是同样向我说的。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没有告诉我们说你要做什么你才去做，没有，他只说你只要相信不在乎你做多少事，也不在乎你奉献多少，只在乎你是不是相信他，你是照他的话去做。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前面来到神面前，像亚伯兰说，我不懂，我是小信的人，但是我需要。所以我们就看见，当我们心情低落忧闷遇到危险的时候怎么办？神告诉我们就是祷告，祷告是与神对话。像亚伯兰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他不知道说前面的路怎么走的时候，他就在心里想向神说话，把他心里边说话的话完全一五一十的都向神讲，不必有什么隐藏，但不必说神啊，我说这个话不太好意思吧，没有。小孩子不管像什么父母亲呢说什么话，父母亲都能够忍受。其实你尤其是刚刚生小孩子，刚生下来的时候，生男孩子啊，一边为他换尿布，我从来没有遇过这个事情，我听我太太说啊，反正为他换尿布的时候，小孩子就傻样子，就傻了，碰到谁呢？碰到妈妈，是不是？妈妈会不会打屁股啊？我想不会了，在刚生下来打屁股也没用。哎，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，他知道我们，所以我们只要诚实跟他讲，说我是一个小心，我是一直在陪，求你给我证据，让我知道。那这个证据就是神跟亚伯兰立约，我立这个约，你只要相信我，相信我所说的每一句话，那就可以了。你相信我，就是你听我的话，神必然成就这些事情。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人是最失望、最灰心、看不到前途的两个人，那是在耶稣被钉死之后，从耶路撒冷要回到以马忤的路上，耶稣两个门徒，他们就说了：“我们看不到这个希望，我们所敬、我们所等候的那个大米、那个先知啊，被钉死了。”怎么办？他们就在路上讲的是神。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讲出来，找弟兄姐妹讲，找牧师讲，找师母讲，都可以讲，一定要讲出来，不要闷在心里面。你就讲吧，向神讲，神就听你的话，神一定把他的话告诉你，牧师弟兄姐妹都会告诉你神的话是怎么样。要紧的是当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告诉他，神的话是怎么做。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诗篇29篇， 诗篇二十九篇第一节说，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作为为王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，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作为为王。什么时候呢？这是讲什么时候？是讲挪亚的时候。挪亚洪水的时候，洪水泛滥，洪水再大并没有把耶和华的宝座冲垮，没有冲垮，耶和华还是作着为王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在这洪水之后，神让挪亚看见彩虹，神依然是眷顾他，神是永远眷顾的神。这是旧约里面让我们看到的。而在旧约里面，我们看到有一些人，他告诉我们一句话：神眷顾你们，神眷顾你们。谁说呢？彼得说。彼得他曾经在否认耶稣的前面之前，耶稣就跟他讲：“你回头以后，你回头也要兼顾你的弟兄。”所以在耶稣被钉死以后，这十一个、十二个使徒就以彼得为首。但是他怎么兼顾他的弟兄？他是在门徒之中被关进三次的人，只有他被关进三次。被第三次被关的时候，因为一定要把他定死，要把他杀死了，所以神天使把他救出来了。他就是他这么一个人，三次被关进去，然后险些生命都没有，是天使把他救出来的。所以他后来说了：“神必然眷顾你，神必然眷顾你。”这是外面的逼迫，里面的逼迫有没有呢？有的。因为他在教会里面，彼得遇到这么困难事，教会三千人大家吃饭，里面有一些是讲希伯来文的，就是讲这希伯来话的，有一些是讲希腊话的，讲希腊话的这些弟兄姐妹就抱怨：你们做头的都是讲希伯来话的，哎，不，讲希腊话的就抱怨，宁愿眷顾我们这些讲希腊话的这些寡妇，因为他们不会讲希伯来话。这是里面闹腾。你们就是看中你讲希伯来话，没有看中我们讲希腊话。这是在教会里面就有人抱怨。后来他到了哥尼流家去，就是彼得到哥尼流家去为他施洗的，教会里面又有人反对了：你怎么会进去那些外邦人家里面去？彼得在教会里面遇到困难，真的是内忧外患，但是他要兼顾他。所以今天我们还是一样的看到，我们必然遇到一些困难，在这困难当中，我们说，我们讲，就是你们说，像牧师说，像圣母说，像神说，神一定把那该给的话赏赐给你。我们相信那个话，相信说神必然眷顾你。我们向他求，只要奉他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必然得到成就。这是我们相信，神必然应允我们的祷告。就上帝，我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领受这么多，因为你的恩典实在够不够。我们愿意像亚伯兰一样，在这时候向神说：我们是小信的人，我们的困难，我们家里面的、教会里面的，或者我身上的，我们工作当中都求主你为我们眷顾，挪去我们的困难，挪去我们的障碍，能够到你面前来，天天瞻仰你的荣耀。谢谢我们主。